感谢主。今天下雨啊，我们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敬拜神是要风雨无阻。阿妹啊，我们又来了一位姐妹，感谢神。好，弟兄姐妹请坐哈。在我们的信仰中，在我们的神学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末世论。那在末世论中，我们知道基督的再来啊，是最重要的，是整个末世论的核心。今天你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被神所拣选的人，如果说你信主，你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啊，那这个信仰就是不完全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啊，是我们这个整个信仰中啊的一个，是整个中心的这一个神学观啊，很重要的。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就等于你已经相信耶稣复活了，对不对？如果你说耶稣复活了，但是呢你又不相信耶稣的再来，那这一个信仰对你来说还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一个方面要一定要站立得住。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可不是啊我们说啊说一说啊，就好像觉得啊听一听就算了。其实在整个圣经中啊，有许许多多的部分预言到了耶稣基督的再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中，都有许多地方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而且呢，也有很多地方讲到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你记得哈，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有情形出现的，但是在这一个耶稣再来之前啊，一定会有预兆发生。耶稣呢，他在论到自己再来的时候，他这样说哈，在马太福音24章27节，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接着呢，又说：“他们啊，这是指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啊，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了。”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啊，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的，是突然再来的哈，像闪电一样突然再来的。然后呢，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再来绝对不会说是一个童话故事或者一个神话啊，也不是一个传说，是他来的时候呢，是世上的万族万民都能够亲眼见到的啊，亲眼见到的。耶稣再来啊，与教会被提是相关的。我们知道在地上呢是有7年的大灾难啊，在末世的时候有7年的大灾难。那灾难之后呢，基督和众圣徒还有已经复活的人啊，有人说是得胜的基督徒啊，都要一起与基督降临在地上。那对于教会被提呢，我们知道有不同的神学的观念，有人认为是有灾前被提的神学，这种啊，灾难之前的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先被提。那有人说呢，这个被提是隐蔽的被提啊，有这一个，有些教会认为是隐蔽的被提。还有的呢是认为这个被提啊就是公开的被提，灾前的被提。然后呢到了灾难之后，又有这一个第一次被灾前被提，说是得胜的基督徒被提，到灾难之后的时候会有什么经过试炼的啊，又要被提到空中，然后再降临在橄榄山上啊，灾前被提的观念，还有被隐秘被提的观念。还有的认为呢是灾中被提，那教会啊是在大灾难的3年半的时候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到了末期的时候，到灾难结束的时候啊，灾难的后期的时候，基督与众圣徒降临到地面上。所以说这是灾中被提。还有一种是灾后被提，就是灾难是7年的灾难，是基督徒要在地上要经历的7年灾难的。然后呢啊，众圣徒和死去的人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就降临在地面上。不管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还有一种是叫 啊、多次被提的观念，这些都不重要啊。有一些神学上的这些争论啊，其实是并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基督他一定会再来，阿门。而且怎样，教会一定会被提的，阿门。更重要的是，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在生命上一定要经得起试炼的，阿门。所以这一个耶稣再来是关乎教会的，是关乎你我的，是关乎这整个世代的。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不可躲避掉的，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即将发生的事实。那我们知道这一个基督再来，基督降临，经过七年大灾难之后啊，撒旦被捆绑丢到哪里？无底洞。然后地上就开始怎样？就进入千禧年了啊！你一听我这么一说哈，你就知道李牧师是认为是有千禧年的，对不对啊？还有一种观念叫无千禧年观啊，还有一种观念叫后千禧年观啊。但是李牧师是什么？你一听就知道了，我一说这一个撒旦被捆绑丢到无底洞，接下来就要进入千禧年，你就知道我是前千禧年观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在分享的信息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中有很多地方讲到基督的再来，那像这一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一部分内容，马可福音还有这一个路加福音都有所描述哈，不同的角度描述。那今天呢，我要给你们分享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一到十四节啊，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中啊，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圣经上许许多多的预言啊，都是上帝是借着先知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而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的末日的预言啊，是谁说的？是先知说的吗？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说的预言。这两章啊，是圣经末世论最重要的这一个根据和钥匙，被称为什么？叫橄榄山上的预言。橄榄山上的预言。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究竟有什么样的预兆，有什么样的预兆。在这地方呢，我们看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是主耶稣对圣殿的预言，接到第二节是圣殿的预言。第三节呢，是一个独立的部分，是门徒问询耶稣啊，有关圣殿和末世的问题。接下来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呢，是耶稣基督指出末世的预兆，还有他对门徒们的提醒，也就对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提醒是什么。那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圣殿的预言。耶稣所指的这个圣殿啊，是指什么圣殿啊？是指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所重建的圣殿，被毁以后呢，在主前二十年，大希律啊，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在这一个基础上再次重建的圣殿，也被称为什么？叫第二圣殿。他预言的这一个圣殿的被毁，是第二圣殿的被毁。那这段经文呢？啊，后来在主后的七十年完全应验了。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一个大军，在提多的率领下，彻底毁灭了耶路撒冷及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建筑物，甚至呢，这个石头和石头都被撬开了。为什么？因为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有金子的，啊，是有金子的。所以说，罗马人为了把那个金子给刮掉，他把石头都给撬开了。然后呢，圣殿被烧的时候，屋顶上流出来的这一个黄金啊，因为屋顶上有很多的黄金被烧的时候化了，滴到这一个石头缝里面，他们就要去找这一个黄金，就把石头给搬开，以至于圣殿今天还是荒废的，被称为今天耶路撒冷的西墙，就是哭墙。中间有谁去过西墙啊？除了王明以外，还有谁去过？还有谁去过？除了王明以外，还有谁去过西墙？就你一个人去过啊，真的有福气。哎呀，我一看到我身边的那些牧师传道人都去过以色列，我的心里面就痒痒，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啊，你一生啊，有生之年你一定要有机会去以色列去走一走啊，去看一看耶稣基督生活过的地方， 看一看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信仰生活，啊，到那个地方啊，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真实的啊，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这些啊事情发生的地点，啊，还有包括那些事件。我建议啊，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哎呀，我向神一直祷告，我去耶路撒冷，到现在神还没有成就啊。所以真的是我，真的我去年我就是祷告说，今年有机会去耶路撒冷，我今年没有去成，我祷告明年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一定要去以色列去看一看，除非耶稣再来把我提到天上去。所以感谢主啊，那圣殿被拆了，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内容。到今天为止，这一个圣殿啊，只剩下一面墙而已。这些年，很多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进入到以色列，史无前例的，过去很基本上是没有。年因为中国教会的复兴，而且中国人走出世界，啊，走向世界，很多人来到这一个圣殿山去在那里敬拜。所以我们中国人啊，要常常为以色列祷告，为今天的耶路撒冷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三节，门徒就问了三个问题。门徒问的这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圣殿什么时候被拆毁啊？对不对？然后呢，说主降临会有什么预兆？还有一个呢，世界的末了是有什么预兆？因为这一个门徒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这是讲三个问题哈。那也是这24章整章的引言就在这个部分。因为门徒会问耶稣怎样才能够回答，对不对？耶稣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了两个预兆哈。第一个预兆呢，是讲到主耶稣降临的预兆。那第二个预兆呢，是讲到世界末了的预兆。那耶稣降临之前，世界末了在后的啊，耶稣降临之前，世界末了在后。那1到14节呢，是讲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来，耶稣的再来啊，耶稣基督再来的预兆。那5到28年呢，是讲世界末了啊，末后的这个预兆，是末后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形都在这一部分。所以主耶稣在4至14节以及后面的32节，他主要回答的是哪个问题啊？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1到14节的经文。那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当大灾难发生之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耶稣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啊，是灾难的起头，也是基督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首先呢，我们看啊，第4到14节这里讲到，首先是什么？包括这里面包括几个部分的内容，假基督、假先生的出现，对不对？讲到假基督啊。第二个什么呢？讲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最近朝鲜和美国，你看一直在要打，你打我，我要打你，对不对？中印之间又开始对峙了啊，这几天又开始对峙了。然后必有战争和饥荒和地震，一定会发生战争的。今天这个世界还是会发生战争。然后呢，基督徒要受逼迫、受杀害，不法的事情增多，以致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福音要传遍天下啊！这些都是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末世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哈。那我们来看一个哈，我们说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假基督是什么？假先知是什么？狼伪装成羊啊，你分不清他是羊还是狼，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启示在遇到启示啊，这个预兆之前，就是这个对门徒提出的警告是：小心要被迷惑，我们要谨慎，要持守圣经，持守住基督里的地位，不要偏离基督啊。是否清楚知道亲眼见到末世的预兆并不是重要的，不要被迷惑，警醒等候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异端啊，学说啊，啊，他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迷惑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最可怕的一个邪教叫什么？叫原来叫东方闪电，现在改名了，叫全能神，对不对？啊，这个真不得了 ，YouTube 都被他们占领了。有时候听诗歌哈，不小心就听到东方闪电的诗歌。全能神的诗歌，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发了一个诗歌，说有一个诗歌 放到我在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群里面，我赶紧提醒他，我说这是东方闪电的诗歌，怎么会放在这里面？他说不知道，里面也是歌唱神的，还有跳舞的。他们的特点啊，他们的那一个啊，整个这个舞台的形象，你很容易分辨的。在中国大陆有差不多有接近600万信徒，啊，600万。2014年还是什么时候发生一次招远这一个杀人案？大家还记得吗？在麦当劳里面，一个男的叫什么名字啊？带着5个女的，是不是把一个旁边吃饭的一个女孩子活活打死啊？当时有的一个手机给他拍下来整个这个打死这个女孩子的过程，被判故意杀人罪，给判死刑。这个全能神啊又再一次的浮出水面。这是一个邪教，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信的什么是女基督，说基督已经来了，是个女的。他们有一本书叫化在肉身的显现，这个是个他们认为这本书比圣经还重要。他们在中国大陆掳掠很多女性，非常的败坏，在 Facebook 上他专找基督徒下手，经常加你，你一看，哎，基督徒你就加他，但是我跟你说不是基督徒。现在所以说在 Facebook 上特别小心，他专门在 Facebook 上搜这个基督徒的信息，我一看到这个人啊有差不多像东方闪电，我就把他给屏蔽了，给拉黑了，我让他去看，所以特别小心。有一次张牧师很头疼啊，我说张牧师你是不是乱，因为他这个有上千个，这一个朋友圈里面有上千个人。有一次我一拉他的那个朋友名单，我一看，我说这都是东方闪电的，怎么到你这里面来了？而且东方闪电呢还在他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 Facebook 的空间上发帖子，然后我就给他说这是东方闪电的，后来他就删啊删啊删了好几天都没删完，最后全部给拉黑，全部给屏蔽。他真的要非常小心啊！这一群人啊是迷惑人的，在早期的时候他们都用黑社会的手段啊，把这些基督徒掳掠了啊。如果你要走，甚至发生过他把你的脚筋给你挑断，你坏不坏啊？很多基督徒被他们活活的给杀死。所以在中国大陆公安部定他为是邪教的，最邪的。我曾经问过一个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一个专门负责这个宗教这一个整顿的啊一把手，在我们当地的，他就给我说，他说他问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嘛，他知道我信仰比较纯正，他在宾馆里面跟我聊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会是不是异端，是不是邪教，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会啊？我说是异端的。他说是异端哈，他说在美国，我说在美国，在我们福音派的这个信仰体系中定他们异端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啊，不相信耶稣的神，他不认为耶稣定的是十字架，他认为耶稣什么，是定的是木头啊。另外呢，我说呢，他们还有一个是不允许献血的，不允许服兵役的。我说这些呢都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法律都是违背的。他说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抓他。那公安局的，他说凭什么？凭他不允许服兵役啊，限制服兵役可以抓他们。但是我说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他们是异端啊，我们基督徒认为他是异端的。所以说耶和华见证会在中国大陆是非法的。那又讲到这一个东方闪电，那个时候叫东方闪电。他说你知道吗？最难抓的就是东方闪电的，比法轮功还难抓。为什么？你跟他说，你问他是东方闪电，他说他不是。法轮功不一样，法轮功你问他是法轮功，他说他是法轮功，你知道吗？你让他说这个东方闪电不好，他也说东方闪电不好，你知道？所以说抓了以后就放了，不好抓。他说最难抓的，而且这一群人啊都是杀人犯的，一些一直到现在抓不住，不好打。就那年的一个招远事件之后，就一批人给抓了。90年代的时候，东方闪电的这些骨干分子被抓了以后被枪毙的，要判死刑的，因为他们手里面有人的杀人的罪证，所以很多的女孩子落到中间啊。真的是被他们蹂躏，被他们践踏，这一群人是非常糟糕非常败坏的一群人。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一次张伯苓牧师啊就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东方闪电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开始攻击张牧师张伯苓，所以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在中国大陆还有叫什么叫三赎基督啊，也是一个异端，也接近邪教了已经啊，这个非常小心的。那一天 David 有一个朋友啊，是上一次信主的那个小男孩叫什么名字，他的奶奶就被这个迷惑了，在重庆的这个地方进入到三属基督去了。在天津的时候，有一次去宣教去，天津的一群姐妹啊，老姐妹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就问我说，牧师啊，这个三属基督是什么啊？经常给他们讲啊，有一些人甚至被他们带走了， 还他听他们讲，因为中国大陆那边啊、这个牧师了又比较少，他们到处到那上到处乱传，我跟他们说这是异端，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能进去。所以我们看到末世的时候异端非常的多，在美国我们知道有摩门教，对不对？摩门教他们在犹他州是他们大本营，他们那边还有一个杨百翰大学，是不是？那个大学凡是你信摩门教的哈，到那边读大学是免费的啊，不是这一个摩门教的你上大学是要是很贵，可是这个大学可是世界上是属于常青藤吧，是不是好学校？是个很好的学校，我记得是非常好的学校，可是它却是异端，嗯啊。为什么？摩门教我们知道除了摩门经以外还有一个什么经啊，叫珍珠经啊，除了这个圣经还有摩门经还有珍珠经啊，他们是读摩门经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地铁上面遇到一个摩门教的两个这一个宣教士，他们也传他们的福音，你看他们都是打着领带啊，穿着白衬衫，这个地方别着一个标记，都是黄头发金黄头发的白人男孩啊，非常的帅气，骑着自行车背着包挨家挨户的传，在亚洲是这样的。你知道在中国在亚洲就因为他们长得这么帅啊，迷惑了很多女孩子啊，他就把人给带到教会去了。可是在美国的历史上记载，在过去的几年啊，曾经记载摩门教里面依然会有存在一夫多妻制，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是把它定为邪教了。不过2008年的时候，摩门教他们这些公司啊，他们所控制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大批的投资啊，包括中国的这一个奥运期间，他们帮助修建奥运会馆，所以呢在中国慢慢的中国开始向他们打开市场啊，他们进入中国。我有一次在山东青州这个地方，山东青州这个地方啊是离济南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是一个县城县级市。那个地方有一个很著名的卫生学校叫山东省卫校。那山东省卫校，你知道卫校里面最多的什么啊？女孩子。结果里面就进去了一个摩门教的一个男生，那你想想都乱了。这个男生怎么进去的？他做外籍教师进去的，教英文进去的，成为这一个山东青州卫校的这一个外籍老师。哦，这个很麻烦的。那你想想这个情况，那没办法去说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慎重特别小心，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一个假基督假先知他们出现，他们就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耶稣提醒门徒说什么？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假基督假先知，越来越多的异端邪教出现，都是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都是基督再来，要特别要防备。阿们。那第二个我们说是战争的风声与战争的爆发。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因为这些是必须要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怎么样？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战争是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在末期的时候战争的频率会增加的，国与国之间常处于战争的边缘，战争的风声会越来越强烈。那比如最近我们就说这个朝鲜和这一个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战争啊，这个风声啊越来越紧张啊，川普不断的威胁要攻打这一个朝鲜，朝鲜又要去发射导弹，所以最近又说最近几天可能又要发射导弹。所以说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一直是有打仗的风声，而且怎么样？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什么意思？国家和国家之间要发生战争。民要攻打民是人民要，就是人要攻击人。最近在这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一次枪击案，对不对？这一个人在这一个32层楼的这一个楼上啊，打死了59个人啊，打伤了500多人啊。到现在这一个美国这一个啊 CIA 一直在调查究竟是什么导致他这一次作案的动机，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末世的现象，末世的这一个 这一个耶稣基督再来前的预兆。我们还知道还有叙利亚的内战，还有这一个和 IS 伊斯兰国的战争。瑞士计算机中心啊，他用这一个电子计算机经过85万次的运算结果，算出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过14513次战争，一共夺去了37亿人的生命啊，接近37亿人的生命。那平均呢，每2.6年啊，就会发生一次战，平均每年啊，会发生2.6次战争，就是一年有2次以上的战争。那上个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多少人呢？是死亡1700万人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1700万人。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死亡的是7000万人。你看，二战是比一战多了多少倍？二战结束到今天呢，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不断。联合国统计啊，从1946年，就是二战之后到1985年之间，世界发生过140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夺去了2100多万人的生命。二战之后又死了，到85年之前又死了2000多万人，都是战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那不包括后来，就是从80年代以后到今天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和伊斯兰国战争，这些都没包括在内。那这些数据现在还在统计，还在统计。那叙利亚战争已经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所以今天战争是不断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的。有人说，我们说我们祷告祈求这个世界和平，可是你要知道，因着人类的罪恶不断的堕落，人性的败坏，到末世的时候，世界是根本不可能有和平的啊！到了这一个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是耶稣是再来之前是不可能有和平的，而且耶稣降临到地球上以后，世界上会爆发一次更大的一次属灵的大征战哈。我们说到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就是战争的风声和战争的爆发，现在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是热兵器时代啊！过去是冷兵器啊，都是刀、枪、棍、棒，那今天是什么呢？都是导弹、核武器，对不对？那如果金三胖这一犯浑呢，我告诉你真的是很可怕的。他突然间，如果他下一步他肯定要实验这一个核武器啊，他怎么能在这一个朝鲜以外怎么样去实验，他一定会想办法实验的。他要把这一个核弹头放在这一个洲际导弹上面，他要实验，他一定会做的。他发在哪里去啊？你也不知道他往哪里扔啊，他万一不小心扔到日本去怎么办，对不对？那日本也够惨的哈，这搞不好你看日本就真的成了这个核子弹的试验基地了，对吧？二战末的时候美国扔2只，搞不好这一个北朝鲜再扔1个，对不对？在日本真的也要求神怜悯这个国家，最担心的是日本，因为这个北朝鲜一扔导弹就往他头上扔，一扔就扔过去了。但是这日本人天天是看着一个导弹从他头上飞过去，能不害怕吗？对不对？那更不得了的就是他老是搞这个核试验啊，这一个北朝鲜的这一个地质结构都发生变化了，老是搞人工地震啊，你老是炸来炸去的。那个地方实际上离这一个白头山很近啊，那边有一个活火山的，就是长白山的一带是有火山的，已经很多年没有爆发了，已经熄灭了，已经冷了。那现在如果真的再被激活的话，那可不得了。而且如果出现核泄漏，那整个东三省就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末世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危机存在啊。那第三个呢，我们说是饥荒是越来越严重啊，饥荒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的一个联合国报告啊，2016年全球有8.15亿人啊在挨饿，全球有8.15亿人，数百万儿童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风险，占全球人口的11%。这8.15亿是占全球人口的11%。然后2017年，我都是拿的最新的数据哈，你知道牧师有时候讲不到啊，也不容易了，老是查资料的，在网上扒资料扒来扒去的，扒得很辛苦的。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与上一年相比，世界饥饿人口增加了3800万。 人口饥饿人口是不断的增加的，战争和气候的恶化是导致饥饿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平均每五秒钟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在全球每五秒钟是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的，每天有15000个儿童死于营养不良，15000个儿童每一天，就今天我在跟你说话都已经死了好几个儿童了，是饿死的，有好几个儿童就已经死掉了，有 一天一万五千个，就上百个儿童就去世了，是因为营养不良死掉，就我跟你们讲话这一瞬间就已经死了很多孩子了，每年啊有超过500万人因为饥饿而死，其中大部分是5岁以下的儿童。这个世界是不是很悲哀啊？弟兄姐妹，你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坐在这地方，我们很难想象今天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2017年9月27日，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发出警告，第六次生物灭绝已经开始了，当中包括许多人类的粮食以基础的动植物都包括。联合国统计，农作物每年啊，每10年就会下降2%，而对粮食的需求会增加14%，就是粮食下降，不断的下降，这个产量不断的下降，而这一个怎么样，人的需求在增长，这迟早怎么样会爆发的。有数据显示，在2030年的时候，全球粮食危机会大规模爆发，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不是已经末世了？是不是已经到末世了？好，我们再继续看，我们说全球地震的频率在增加。第一世纪到十九世纪，就是在这一个20世纪之前，世界上所发生的地震的总和还不如20世纪所发生的地震。这一个二十世纪，这一个地震的爆发很多，但是到了21世纪，一下子增长到这么多。到了二十世纪统计的全球死亡人数超万20000人以上的地震啊，共13次，啊，就是20世纪100年内。与21世纪前11年比较，就到今天，死亡人数超过20000人以上的有13次，有13次。可是呢，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期间啊，这一个死亡的人数超过20000人以上的地震就多少次了？就有8次了，就有7次了，还不包括这两天的墨西哥大地震，后期的海地大地震啊。这个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大地震，就是2011年到2017年之间的尼泊尔大地震都没包括进去，这些地震都没包括进去，所以你看这个地震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2016年4月，中国地震局从历史数据上来看，地球目前是处于8级以上大地震的活跃期，但这一结论不是根据几个月7级以上地震发生得出来的。2017年1月至10月，有规模以上的地震已经达到8次，就过去的10个月，有规模的地震已经达到8次，7级以上地震有4次。今年啊，就到现在为止，7级以上地震已经有4次。所以按照耶稣的预言，地震怎么样？会增多的，地震会增多，地震会增多是基督再来的预兆之一。所以现在是不是末世了？典型的预兆。这个东西这是科学的数据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就是基督徒要遭遇逼迫。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的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要为主的名受逼迫的，在末世的时候会越来越严重。根据基督日报报道，戈登康威尔神学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2017年1月发布的基督教被迫害的这个报告指出，2016年，就去年啊，多达9万名基督徒因信仰被害，其中30%的基督徒死于恐怖主义。去年一年啊，有9万基督徒殉道，你能想象到吗？ 我们坐在这里，我根本很难想象的，怎么可能会有基督徒还会死？一年有90,000名，那就意味着什么？每一天都会有基督徒被杀的，被杀的。那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包括世界上有50个国家恶意的迫害基督徒，就全世界有50个国家是恶意迫害基督徒的，特别是大部分都在这个伊斯兰地区。啊，你知道1998年有一次这个印尼杀害这个华人事件，印尼暴动事件，大家还记得吗？那一次很多就是针对华人的基督徒，啊，在印尼，在伊斯兰地区，这一个基督徒被逼迫被屠杀的事件啊越来越多。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美国这一个和平的地方，都会发生基督徒被杀的事件。2015年10月1日，在美国俄勒冈这一个罗斯伯格市发生什么？一个针对基督徒的枪杀事件，大家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大学里面，他就让所有的基督徒站起来。也就是说，你必须承认你是基督徒，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一枪就给你打死了。你要那个时候，这是对信仰的一个考验啊！当时有一个女孩子，要甚至是当时就要放弃信仰，对不对？放弃信仰啊，也是被杀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是针对基督徒的屠杀事件。2017年前一段时间，就是在上个星期，是不是？在这一个纳什维尔，也发生了一个针对基督徒的枪击事件。一个黑人男子拿着枪进入到教会里面，杀死了多少人啊？7个人吧，打死了7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是针对基督徒的枪杀事件。那在2017年的时候，5月，我们知道中国2名宣教士孟丽斯和李新恒，他们两人在巴基斯坦宣教的时候，被伊斯兰国的这一个恐怖分子绑架，然后枪杀。我们知道，在和平的国家里，基督徒也会受到来自这一个社会与家人的逼迫、排挤、恨恶，对不对？孩子信主了，父母怎么样？甚至不高兴啊！前几天有一个国内那一个姐妹，有一个牧师给我说他跟一个姐妹谈啊，他信耶稣，父母都要反对他的，他要受洗都要秘密受洗啊。你知道在国内是这样的环境，那在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那更麻烦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末世的时期，很多的人呢在信仰上要受到考验试炼，也有许多人怎么样会跌倒，放弃这一个信仰，放弃跟随主，甚至出卖肢体以求自保。在文革的时候啊，有很多牧师被抓被枪毙，是谁出卖他们啊？都是在教会里有，你知道吗？去给这个去报告的。尼多生是怎么被抓的？尼多生不就是被出卖的吗？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求主怜悯。所以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哈。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人性的堕落，罪恶的事情增多，不法的事情，就是指不守规矩、违背神的事情，不单指发生，不单是指发生在世界上，也是指发生在教会中的事情。说不法的事情一多，人的爱心冷淡，基督徒的爱心怎么样？也会受到伤害，也会冷淡的。我经常遇到一些因着在教会中受伤的弟兄或姐妹离开教会的，我经常会遇到的，也遇到过一些牧师和传道人在教会中被排挤离开的。真的是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会发生在讲爱的地方，是因为爱心冷淡了，爱心冷淡了。保罗说末世的人性啊是什么？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善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一个时代，要常常警醒，让我们的生命要真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符合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而活。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更新被提升， 保罗耶稣还说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传遍天下是结束这个世代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将福音传遍有人的每个角落，可以加速末期的到来。那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会迅速的得到传播，但并不是说传福音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信主的。这里讲到的是传福音，没有说每个人都信主啊。那这里讲到说什么呢？福音将会完全传播于世界。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电视、网络媒体、智能手机、微信啊，都很发达的。所以基督徒只要有机会啊，还是要给周边的人传福音的哈。因为过去这一个传福音都是靠两只脚，今天可以你闭步出户你都可以传福音的。你知道我在微信上面啊，我就带着一个南京的一个南京艺术学院的，就南艺啊，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个教授，信耶稣了。哎，我跟他都根本不熟悉的，因为他是我中学时期的，我们以前家里面那边邻居啊，很多年没联系了，大概有18年都没有，20年没有见过面了，没有联系了，长啥样都不知道了，都没见过面了，就是微信上不知道怎么别人介绍认识了，啊，我就经常给他发这个耶稣的信息，发，你知道这个很有用的，你不要以为没有用，你就一边给他发，一边为他祷告，啊，给他传讲耶稣，哎，他觉得很好，我给他发这个基督徒的父母怎样培育自己的儿女，父母很重要，你知道，基督徒的父母一定要培育出敬虔的下一代，你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把孩子带到教会，一定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不要等到孩子长大不信主了，你再跑到教会来找牧师说，哎，牧师要为我孩子祷告，他不信主怎么办啊？他找了一个不信主的这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怎么办？你早干啥去了？你是基督徒，你信主的人，你怎么能不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呢？我们说信仰不能遗传的，但信仰可以传承的，所以一定要把信仰传承给你的儿女，千千万万不要这一个不把孩子信主当成一回事儿，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等到你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信主，你老了，你开始往教会跑的时候，他天天到外边追求世界去，你后悔不来，来不及，你天天为他祷告发愁啊！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晚了，趁着他还小，还这一个还未成年啊，你就经常带他教会，经常为他祷告，经常在家里面祷告，在他的面前祷告，带他读圣经，教导他信靠耶稣。你知道我这几天就给李成林啊，二蛋啊，我就给他讲了，我说你知道耶稣要再来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你是不是，你如果不好好听话，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被主接走了，你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奶喝了怎么办？天天在家里面，你家里面都没人了，爸爸妈妈去哪里了怎么办？我听了以后很好，爸爸我要信主，我要那个啊，现在每一次吃饭他都祷告的，每次吃饭都祷告的，跪在地上祷告。那一天我腰不舒服了，怎么回事？我们在家庭，我们每个星期四家里面是有祭坛的，我们家庭祭坛，我们一家人都跪在神的面前的，我们先唱诗，然后呢我就给他们讲个小故事，圣经的信息，然后一起祷告，有时候没时间讲分享，就祷告敬拜赞美，叫他唱诗歌，他现在会唱很多诗歌啊，他不管他唱的好不好听，他在唱，那感谢神。啊，那一天我腰疼啊，他就把手按在我头上，爸爸，主耶稣求你医治我爸爸的腰。哎，你看这是有爱心里面在里面，他有这个福，你知道这个就是他对神的信号，从小就要训练他，帮助他，不要等到他长大了远离神了，你再哭跑到教会找牧师没有用了，所以现在就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代要传福音，要传福音，那。网络技术手机现在越来越普及，传福音的速度会增加的，会增加的啊！我就是给那一个南艺的那一个教授讲基督徒怎么样教育孩子，他就很感兴趣，他的女儿就要去教会，他的女儿就对耶稣感兴趣，就让妈妈你给我讲耶稣的故事，他就不得不去找耶稣的故事来给他分享，就要去读圣经，感谢主，他就信了。我带他做的绝日祷告，我带他做基督徒，给他听赞美诗，他就在那边哭，感谢神。我给他说赶紧去受洗啊，找地方啊。那最后我们说耶稣基督有提醒和忠告，刚才我们看了耶稣已经讲了末世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那这一个提醒和忠告是什么呢？第一，面对异端怎么样，主提醒我们一定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是一个提醒。那第二个提醒是 面对战争的风声，主耶稣提醒总不要惊慌。你不要惊慌，就是你要信靠神啊，尽要信靠神，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没有到。不要惊慌，要信靠神。那第三个呢，是面对战争的爆发、饥荒和地震，主提醒什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生产之难。那耶稣用妇人生小孩子的痛苦来形容，他来之前地球上的是灾难的开始，甚至会越来越严重。可是怎么样，孩子一旦生出来了就什么，就是欢喜啊，对不对？主孩子一生出来就是欢喜吗？对不对？就是这一个痛苦就没有了吗？所以他来到地球之前的时候，地球是有灾难的，会越来越严重的。可是孩子一生出来了就是喜乐和欢喜，就是基督一旦降临到这地球上，撒旦一被捆绑，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千禧年了。所以我们是要有盼望的，大灾难之后耶稣会带着荣耀降临在地球上。最后就是面对异端的迷惑、世界的逼迫、人心的麻木、爱心的冷淡，主耶稣忠告基督徒，唯有忍耐到底，怎么样才能必然得救。在任何一种环境中，在任何这个试探面前，你不要跌倒，不要软弱，你一定要站立得住，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情欲所迷惑了，不要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所迷惑了，乃是怎么样，要持守这一个信仰，坚持到底。只要我们能够持守住信仰，坚守到底，我们就必然得救的。这一个得救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得救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要得赎的，我们是要进入神同在的，有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的。阿们，感谢神。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给大家分享这一个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个预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这个现象，已经出现了这个现象，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已经是进入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一个先期了，已经马上就要越来越紧迫了。我看到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看到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听到打仗与打仗的风声啊，我就心里面焦虑，我就心里面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快快的要看到耶稣基督要来了，要来了，耶稣要降临这个地球了，他一定会要来的。我们一定，这个地球一定会经历过大灾难的。耶稣说这一个灾难啊，大的不得了，是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大的灾难，世界的起头到如今啊都没有这么大的灾难。你想这个灾难是多可怕，大到什么程度？所以只有什么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警醒，我做牧师的也要警醒，我千万不要有一天我们被提了，结果有的不被提的还来到教会来聚会，一看都没人了，牧师也没了，都没了，怎么办？对不对？很多人都会消失的啊！立刻被，有人说是隐蔽被提也好，怎么样也好，不管说是公开的隐蔽的，但是耶稣再来教会被提一定是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警醒守候。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末世已经来了，主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你要再来了，主啊，就让我们有警醒的心，主啊，警醒守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忍耐到底，让我们必然得救。亲爱的主，愿你赐福你的百姓，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信息都能够抓住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来思想你，和你建立更紧密更亲密的关系。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